欧盟上星期五正式通过了对俄罗斯的第五轮制裁措施，包括禁止进口煤炭、木材、化学品和其他产品，其中对煤炭进口的禁令将会从8月第二星期开始生效。单单是这一项就会使到俄罗斯每年损失近87亿美元的收入。在同一星期，美国和七国集团盟友宣布对俄罗斯最大的银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更多的俄罗斯国有企业和更多的俄罗斯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家庭成员实施新的制裁。美国还禁止美国人在俄罗斯进行新的投资。奥巴马政府时期的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融资事务的助理部长格拉泽对美国之音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制裁将会对俄罗斯是造成重大损害，大幅提高入侵的成本，并且为寻求谈判结束战争的外交官提供重要的筹码。但是格拉泽亦都指出，低垂的果实已经被摘下。他说，美国和西方盟友还没有使用所有可用的制裁，因为这些措施在损害俄罗斯经济的同时，亦都会为西方社会带来更大的成本，这会要求西方盟友之间进行更多的协调。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正将俄罗斯推向衰退。莫斯科目前正在与严重的通货膨胀、出口减少和物资短缺做斗争。国际金融研究所三月的一份研究预测，俄罗斯经济将在2022年收缩 15%， 这个将会抹去该国15年的经济增长。白宫官员上个星期说，俄罗斯的通货膨胀以每星期约 2% 的速度上升，一年后的通货膨胀率将会达到 200%。研究二十世纪经济制裁史的美国维克森林大学副教授科茨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将会看到俄罗斯失业率上升，生活水平下降，俄罗斯企业和政府可能会拖欠债务，使到未来的投资更加困难。美国和西方盟友制裁了俄罗斯的关键的工业的部门，限制对俄罗斯的关键技术出口。俄罗斯是主要的原材料生产国，国内欠缺生产消费品和技术品的能力。虽然中国可能为俄罗斯提供一些制成品，但美国的出口禁令限制其他国家向俄罗斯提供半导体和软件等的核心技术，否则将会面临来自美国的二级制裁。科茨说，随着时间推移，更加贫穷的俄罗斯将更难以补充他们军事的损失，而对含有美国技术，尤其是微芯片的产品的出口禁令，将会使到获得高科技武器变得更加困难，制裁持续的时间越长，对俄罗斯军方的影响就越大。在西方国家实施初步的制裁之后，俄罗斯中央银行约一半的6300亿美元外汇储备被冻结，限制了俄罗斯政府稳定金融市场的能力。卢布对美元贬值了一半。虽然最近卢布对美元汇率有所上升，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反弹是由严格的资本控制和外汇的管制推动，而不是市场力量。为了支撑卢布的汇率，俄罗斯政府颁布了资本管控的措施，包括冻结外国企业在俄罗斯境内的资产，要求俄罗斯出口商将八成的外汇收入转换成为卢布，并且要求其他国家以卢布支付从俄罗斯进口的能源。虽然经济受到严重损害，但是这个并没有完全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专家说，目前制裁当中最大的漏洞就是俄罗斯能够继续出口能源，这个为俄罗斯发动战争提供了生命线。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主任斯泰尔对美国之音说，如果要说服俄罗斯退出入侵乌克兰，这样目前的制裁是不足够的。俄罗斯仍然在出口石油和天然气，而且它可以获得足够的外汇的储备来到支付账单。欧洲必须要先停止石油和天然气的进口，才有希望影响克里姆林宫的政治盘算。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已经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实施了一定程度的制裁，但这些国家并不是俄罗斯能源的主要进口国。欧盟四成的天然气和超过三成的石油供应来自俄罗斯。国际能源署估算说，两者分别为俄罗斯日均提供4亿美元和7亿美元的收入。彭博社估计说，俄罗斯今年将会从能源出口是获得3210亿美元，较2021年增长超过三分之一。在进口需求减弱的情况下，能源出口带来的外汇收入使到俄罗斯政府能够暂时平衡收支，避免出现债务违约。新美国安全中心跨大西洋安全项目兼职高级研究员史内瓜亚亚说，俄罗斯是全球应对制裁经验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他们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有助于他们实现制裁下的经济新平衡，西方的制裁需要直击普京政府最核心的利益。他在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当中分析说，只要普京政府有足够的资源来到赞助和收买不同群体的忠诚，他就有可能经受随之而来的很多挑战。但如果克里姆林宫的能源收入因为制裁而枯竭，那他就会开始失去筹码。欧盟内部成员国对于禁止俄罗斯能源的政治这个的趋势正是加剧，特别是俄罗斯在乌克兰首都郊区布查镇屠杀平民的行为被曝光之后，欧盟主要成员国表示愿意进行协调，响应乌克兰的呼吁。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上个星期对欧洲议会说，欧盟迟早需要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进行制裁。法国总统马克龙上个星期在接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采访的时候说，在布查镇发生的事情应该导致一系列新的制裁和非常明确的措施，包括针对煤炭和石油。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欧盟公布了整体的能源转型计划，欧盟成员国亦都开始是讲明摆脱俄罗斯能源的时间表，这个将会成为欧盟就石油制裁达成共识的一个关键的基准。立陶宛本月初宣布将不再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从而成为欧洲第一个不再依赖俄罗斯供应的国家。波兰通过了在年底前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的立法。德国将在今年推动结束对俄罗斯石油的依赖。市内郭雅雅认为，上个星期通过对俄罗斯煤炭的禁令意味着欧盟现在有更大的政治动力推动石油禁令，但欧洲对天然气更深的依赖意味着天然气禁令不会很快出现。他对美国之音说，石油禁运在未来是更有可能，但据他了解，替代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目前对欧盟来说不是一个选项，尤其是对德国来说，它可能是会发生，但不会很快发生，而是在长期之内。一些分析认为，要转向更加严厉的能源的制裁，美国需要向欧洲提供更大能源供应的保证，否则如果欧洲经济被削弱，将会损害他们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的能力。除了要求西方拒绝俄罗斯能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呼吁，为了增加对俄罗斯的痛苦，西方应该将该国的银行系统从国际金融体系当中完全封锁，并且禁止国际船只进入俄罗斯的港口。專家說，其他可用的制裁手段還包括更多國家加入對俄羅斯的經濟行動，各國凍結俄羅斯央行的儲備，並且對俄羅斯的國際能源交易進行制裁。科茨說，從長遠來看，兩個重要的舉措是加快綠色能源轉型，以減少對俄羅斯化石燃料出口的依賴，並且可以採取更多努力來到提供金融透明度，這個將會使針對普京和他盟友的財富的制裁更加容易實施。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